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真理，要教导我们，要让我们明白你所赐的婚姻的关系。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可以明白且领受你的话，并且得着智慧和能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按着你所赐的智慧去行事。我们不能相信的，求你加给我们信心；我们信的觉得没有能力的，求你加给我们能力。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接下来第七章到第十章，保罗就要处理哥林多信徒在给他的信当中提到的三件事情。你可以在圣经当中看到论道这两个字，论道，保罗每提一个新的问题，他会说论道什么什么事情。所以你看七章一节讲到论道，他用这个词来转换他要谈的话题。第一件事情我们发现就是关于婚姻和离婚的问题。我们将用三次讲道从第七章来谈论福音和婚姻的关系，盼望借此我们可以看到福音是基督徒生命的中心，基督徒是借着面对现实中婚姻的问题来活出福音，福音是我们的中心，而婚姻是活出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从有人类历史开始，婚姻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几千年过去了，直到如今我们仍然在婚姻上面对一个极大的试探，就是把婚姻放在福音之上，而不是在福音里去建立婚姻。我们发现婚姻和福音，婚姻和我们的信仰常常是脱节的。因此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讲仍然有十足的现实意义。任何一个基督徒，不论你是单身的还是结婚的，都可以从神赐的这真理当中得造就。我想我不需要再长篇大论来让你了解，婚姻确实有很重大的一个意义。只要你还活在真实的生活里，你就知道婚姻很重要。其实连三岁的孩子都对婚姻有感受，因为我听过三岁的孩子宣告说他要跟他妈妈结婚，永远生活在一起。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结婚、离婚、财产分割、买房、卖房、家暴、生育权、职业发展、同性结婚等等，你会发现无数错综复杂的社会议题都交织在婚姻这个题目里面。面对如此复杂的处境，借着圣经我们要找到居于婚姻核心的是福音。我们要在这复杂的婚姻议题当中找到它的核心，就是福音。我们要让福音在我们所面对的复杂的婚姻问题当中显出来，而保罗就是要让我们看到福音如何在婚姻的性关系、单身、离婚等诸多的议题当中展现出来。他在给我们一些例证，我们一起来看。我们首先看前七节，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分段，所以你不需要看着这个 PPT， 我不希望你看着这个 PPT， 我希望你看着你的圣经，然后你要听我向你说神的话。前七节，保罗回应在婚姻当中的性的关系，是回应男不敬女这样的一件事情。原因是什么？第一节就讲到他们写给保罗的信里面问到了一件事情，说男不敬女可不可以？和他们的翻译呢比较含蓄，其实就是说男人不要跟女人发生性关系。考虑到对基督来讲，这样的关系是在婚姻中才发生的，你可以把这节经文意义为男人和女人都不要结婚。在教会当中，他们出现一个议题，问吧。保罗是不是男人教会当中就不要结婚比较好？第一节，我说男不敬女倒好，这里的我说在原文当中并没有所以这句话可以说男不敬女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观念，而保罗呢在接下来就要回应这个观念。 如果你认为第一节的保罗说，我说男不敬女倒好是保罗说的，那你可以认为保罗在某种程度上认可这种说法。但保罗从第七节，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保罗的确认为有些人有独生的恩赐，再加上26节说末世有诸多现实的艰难，说男人女人保持独身不要结婚是可行的，也有好处。所以保罗某种程度上认可他们说的，说男人和女人是不是不要结婚保持独身比较好。保罗说如果你有这样的恩赐，再加上现实的艰难，比如像今天的瘟疫和洪水，你不要结婚啊，是好的，有好处的。但是如果有人认为应该避免任何形式的婚姻，也因此避免任何形式的在婚姻内的性关系，保罗说不。为什么教会有这种想法？他们可能受当时流行的希腊哲学的影响，再次跟你说，哥林多教会的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哲学学得很好。他们可能受柏拉图哲学的影响，要保持灵魂的高贵和圣洁，为了使灵魂圣洁，那就不要有任何在他们看来污秽的性的关系。于是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男人和女人不要结婚，不要有性关系。但第二节保罗立刻就说，你们搞错重点，与结婚性关系相比，避免淫乱更重要，避免淫乱更重要。请注意，保罗在这里是对信徒而不是对非信徒说话，他是对教会说话，所以你要搞清楚他说话的这个对象。对基督徒来讲，性是在神创造男人女人的时候，在他设立的婚姻关系当中赐给他们的。所以你看保罗立刻谈到这样的婚姻关系，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哦，两个各字用的是非常的考究的，在当时的文化当中，你想不到有任何其他的作家会出现这两个各字。他表明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很多人共有一个丈夫，就不是各有自己的丈夫了。反之，如果很多人共有一个妻子，也不是各有自己的妻子。我们需要简单的回顾一下在创世纪当中婚姻关系次下的场景。在创世纪2:21-24，如果你可以翻到那段圣经，创世纪2:21-24，耶和华使亚当沉睡，他就睡了，取下他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女人受造的场景很特别，人们对这段圣经有太多太多很有想象力的解读。但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描述的重点是什么？这段经文描述的重点是女人是从亚当身上的一部分造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带来的一个结论就是后来他们要成为一体。这里的重点不是讲男人和女人是哪个高哪个低，而是说男人和女人本来就是从一个身体里出来的，所以最终他们要合为一个身体。经文是告诉你用肋骨用肉这样的表达，让你知道原来男人和女人在婚姻里他们是不可以分开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个身子里出来的，所以最终他们必须要合为一体。这个创造的画面的重点是这里，只是在后来的文化当中，人们喜欢用这种阶级的等级的观念去描述男人和女人。在这里的经文重点是要告诉你，在婚姻里面神要让男人和女人合一。 而这种相爱的合一的关系是通过夫妻圆房来经历和展现的。整个婚姻的描述强烈展现出婚姻就是一男一女二人之间合一的关系，性是婚姻当中一男一女的亲密关系，所以在婚姻里性关系是婚姻亲密关系的表达，不仅是合一美好的，而且是必须的，你不可以没有，必要的，因为这是神在他所赐的婚姻中给男女的礼物和保护，既要让他们享受亲密，也要让他们逃避淫乱的试探和罪。在箴言书五章写给儿子的劝告当中，智者这样说，儿子你要喝自己井里的水，这就有个隐喻的，你要喝自己井里的水，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不要淫乱，而神保护你免受淫乱的方式是婚姻。再次我们需要思想一下保罗这句话在当时的分量，保罗说婚姻是这样的，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你从小就接受这样的观念，甚至哦，这已经太过时太老套太保守，但我们要很快，我们要避免很快把现代的观念读进这段经文。你要知道这段话是什么时候写的，大概2000年前写的。哦，我不用让你回到2000年前，几百年前就够了。一两百年前，如果你在中国对一个男人说，你只能有一个妻子，每个女人也只能有一个丈夫，你猜他会有什么反应？而我猜他对每个女人只能嫁给一个男人不会有意见，但对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女人，他一定会觉得很荒唐。他之所以没有娶三妻四妾，而不是因为新冠疫情，而是因为他穷，他没钱没土地，所以他可能结不了婚，甚至最多只能娶一个老婆。但是他看到哪个老爷不是三妻四妾？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在中国历史上是绝不敢想象的观念。好，我对全世界的文明了解有限，但就我所知道的，只有圣经对待婚姻、对待性有如此高贵和神圣的态度，只有圣经是如此坚持一夫一妻，只有圣经是这样公开的展露他们的先祖在婚姻和家庭当中的失败。好，你会发现圣经人物常常有在婚姻和家庭当中的失败，因为他背离了神的创造。只有圣经界的婚姻如此清楚地表明男人和女人是平等，是同等尊贵的神的形象，要彼此相爱。现代人所拥有的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众多的观念，必须追溯到基督教在欧洲兴起和全方位的影响。只是在基督教文明式微的当下，人们接受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观念，却忘记了这观念生长的土壤。所以这是婚姻，这是性。所以我们再回到保罗要回应的问题，性是美好的，是必须的，丈夫有责任用合宜之分对待妻子，妻子也是如此。在出埃及记21章10节，摩西对他们说，你娶了这个女人，那个女人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并不可减少。你会发现摩西关心你们的性生活，他特别要保护女子的权益，说你不可以因为讨厌他就拒绝跟他发生性关系。在婚姻当中，男人和女人都是为了彼此，包括他们的身体。丈夫身体的权柄不在自己而在妻子，妻子身子的权柄也不在自己而在丈夫。同样的，在古代人们常常把身体，特别是女人的身体当作财产，我想我们对这样的观念并不会感到陌生。人们常常把女人的身体当作财产，是吗？那保罗说你的身体的权柄不在自己而在丈夫，是有这个意思吗？很显然不是。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对历史上的人物来讲， 承认妻子身体的权柄在于丈夫毫无困难，哦，丈夫可以决定怎么对待他的妻子。现在仍有不少人是这么想的。但请你特别注意，保罗首先要人们承认的是什么？是丈夫身体的权柄在于妻子。哦，人们对承认下一句话毫无问题，哦，妻子的权柄在于丈夫。但是保罗首先要挑战他们承认的前一句话，男人们，你身体的权柄不在你自己，在你老婆。哦，这在当时是多么荒唐、多么震惊的一个宣告。在保罗的论述当中，男女的关系总是彼此支持、彼此制约的，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能成立。这不是一方高于另一方，而是男人属于女人，女人属于男人。这根本不是把身体当作财产，把性作为工具，而是告诉你，基督徒们在婚姻当中，夫妻要对彼此委身，而性是这种彼此委身的表达。这也是圣经中最强烈的情歌《雅歌》所展现的爱情。如果你读雅歌，我估计好多人不愿意读雅歌。最近有一个弟兄，他做了一系列雅歌的灵修和解经，啊，他发出来的公众号的信息，很多人不敢看，太直白，太露骨。圣经向我们展现的爱情是这样，雅歌说：“良人属我，我属良人。”这是圣经展现的爱情，展现的婚姻，展现的夫妻关系。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婚姻，我们就会明白性、男女地位、男女角色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不是根本的问题。这就是保罗在这里回应他们对婚姻当中性关系的问题的方式。他们要认识神设立的婚姻，如果你们认识了婚姻在神里面是怎样，你们就知道如何处理性关系了。在这里我要说，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赐人的婚姻是很美好。有的时候呢，教会可能把婚姻和爱情弄得太僵硬，好像只要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就可以结婚，就忽略了在婚姻当中神赐给男女双方那种炽热的爱，那种不可抵挡的甜蜜。而又有的时候呢，基督徒会被情感当中的热情冲昏了头脑，忘记神才是真正懂得爱的那一位。所以听神对你的恋爱和婚姻的指导很重要。你不愿意听一个，我这样说吧，你不会找王洛毅让他给你做婚姻辅导。你不会找一个对爱情毫无了解的人给你做婚姻辅导。但是你要听谁的意见，谁才是最懂得爱的那一位？是神自己，是神自己。所以你想听婚姻的意见，你想对你的婚姻、家庭、生活有所了解，你有一位最棒的、最伟大的辅导者，神，他是最懂得爱的。听神的话真的很重要。如果你要找到你生命当中可以爱到生爱到死的另一半，你就要清楚，这个人必须是能听得进神话的人，他必须对神、对神的话有敬畏和渴慕。否则如果你单方面的把你顺服的权柄交给对方，而对方却不愿意顺服神的话，你怎么可能拥有彼此相处的爱呢？智慧的基督徒明白，他们需要寻找敬畏神的人作为配偶，这才会让他们通往真正美好的爱情和婚姻。而在某些特别的时候，保罗说为了祷告、禁食等属灵操练的原因，他允许他们夫妻分房，但请注意他的限制， 两厢情愿暂时分房，这必须是夫妻一同做的决定，而不是仍是单方面的要求。夫妻是一体的，在关乎家庭彼此重大的决定上要达成一致。而在这里我提醒一下，我再次提醒一下，这里是对信徒说话的，而不是对非信徒说话的，不要弄错他说话的对象。因为他们都是信徒，他们就有合一的基础，也必须要合一，所以在分房的事情上面他们必须有一致的看法。即使分房只能是暂时的，时间不可过长，免得让对方落入淫乱的试探和最终。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夫妻长期分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啊，原因可能是多样的，比如是工作的外派，比如可能是要照顾家庭等等，很多具体的需要很是棘手啊。保罗不是一味的说哦，完全不可以有分开的情况，但保罗说要谨慎，而且要达成一致，而且不可时间过长。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面对夫妻要分开的这样的一个处境，甚至分开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我恳请你面对这样的处境做决定要很慎重哦。我们很容易轻忽在这种情况当中撒旦的诱惑，以及这种试探可能对婚姻、家庭、教会、社会带来的破坏。我听到很多有名传道人和牧师，他们就是因为离开家里独自去参加会议的时候受试探，去嫖妓、性侵、婚外情，而撒旦借此摧毁了很多教会、很多婚姻、很多社区，也破坏了基督的声誉。撒旦借这个性的引诱在这世界当中掳掠很多人做他的奴仆。而保罗深知到这种试探的强烈，他说我只是允许你们暂时这么做，或者更消极的说，我容忍你们这么做。所以不要把这个当作命令，换言之，基督徒不要这样说，说让我们来操练分房的命令啊，不要这样做，不要主动这样做。如果确实有其他原因使夫妻必须有禁食祷告或者分房的需要，那么是暂时那么是可以被允许和接受的，但不需要主动的去寻求做这些事情，不要让自己落入撒旦的试探当中啊。最后针对这个问题，保罗做了一个补充，说我愿意你们像我一样独身啊。我知道这个对教会来讲又是一个新的概念，从经文来讲，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保罗似乎更倾向于教会当中一些弟兄姐妹如果可以像他一样保持独身啊。我们会在第三次的时候再讲独身这个问题，但我想先请你知道这件事情。在今天我们的社会当中，的确从统计学来讲，大多数人都会结婚，可是有许多人唯恐他们的孩子不能结婚。但保罗在这里说，如果可以，我愿意你们像我一样保持独身，当然这需要圣灵的恩赐。按照耶稣在马太福音19:12的教导所暗示的，为天国自阉啊，为天国自阉不是像天主教啊所说的真的把自己阉割了啊。这个有这个早期的教父就有错误理解这句话的。那保罗在这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守独身，而守独身是神所赐的，较为稀有，相对结婚来讲较为稀少。但如果你领受这个恩赐，你可以守独身，而如果你领受了婚姻的恩赐，那就喜乐的按着神的吩咐来进入婚姻。所以这是保罗回应第一个问题，对于夫妻之间的性的问题的一个回应，他要他们回到在福音里面对婚姻的认识。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离婚的问题啊，单身的问题我们会在第三次的时候再多一些的探讨啊。这里的单身包括那些寡居的人啊。保罗说我愿意你们继续独身，当然如果你想要结婚可以，你完全有自由这样做，你这没有任何的错误，自由的去结婚，喜乐的去结婚吧，平平安安的去结婚吧。在婚姻当中神让你可以逃避淫邪我们来看离婚的事情，第10-11请你特别要注意保罗说话的对象，他一直在转换他说话的对象。10-11是对教会当中的夫妻说话，是对教会当中的夫妻说话。教会当中已经结婚的信徒夫妇不可以离婚， 教会当中已经结婚的信徒的夫妇不可以离婚，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以离开妻子。如果分开了，不可以再和其他人结婚或者寻求任何亲密的关系，只可以寻求复婚。而保罗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根据主耶稣的教导而有的。因为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六到九节，耶稣同样根据神创造的法则来理解婚姻。他说，神所配合的婚姻是不可以分开的，神所造的婚姻里面没有离婚这件事情的。对神的子民来讲，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既然是一体，你把他们分开就是把两个人都杀了，就是死亡。只有死亡可以让婚姻被分开，所以信徒绝对不可以去破坏神在婚姻里面建立的这种合一。如果有分开，他们需要主动的寻求机会复合。所以婚姻是在神面前神圣的盟约。你在婚礼上常常看到这一点，你也听到婚礼上常常唱盟约。对，婚姻是一个盟约。在圣经当中，盟约都是具有生死攸关的约束力的。请注意，圣经当中所有的约都是用死做代价的。啊，你读创世纪，你经常看到神立约，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他经常要献祭？哦，献祭不是今天中国人哦，小时候我们很喜欢献祭。我父母拿一只鹅、拿一只鸭子杀好了。做得很好吃，我们喜欢献祭，因为有好吃的东西吃。不要把献祭理解为你有东西可以吃。献祭代表着生命，要流血的。破坏了这种婚姻的神圣盟约，它的后果也是生命性的。你知道你要跟一个人结婚，是把自己的命交到对方的手里吗？如果你破坏这个盟约，你要把自己的命作为代价。但你今天观察世人，别说命了，把房子给他，他都觉得自己受不了。但圣经说，婚姻这样的一个盟约是用命作为代价的，这是为什么不可以离婚。但我们要思想，今天人们为什么要离婚？为什么会离婚？你要知道，婚姻是在创造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罪，对吧？设立的。可是后来罪进入了世界。我鼓励你不要在聚会的时候打电话。为什么人们会离婚？我有很多原因，但我请你考虑两点。当罪进入世界，第一，罪扭曲了人心，而罪扭曲人心就让人把婚姻当作自我实现的工具。婚姻被人当作自我实现的工具。我今天听到好多人结婚是因为这样，他就可以跟人攀比了，他就可以证明，哦，我结婚了，我有价值，我过得不错。婚姻被罪扭曲，人被罪扭曲，人把婚姻当作自我实现的工具。而对哥林多人来讲，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当开放的环境里面。哦，你绝对想象不到在当时候哥林多人是多么开放。按照当时罗马的法律，男人和女人都可以不提理由就申请结婚。啊，今天很多人说离婚很惨，因为你去民政局，对方说，哦，你不可以离婚，你婚姻还没有破裂。在这样你会觉得，哇，当时罗马法律已经很开放了，他们不需要任何理由，单方面就可以提出离婚，立刻审批。这规定比我们今天大多数的法律都要开放，但这就让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试探，就是面对欲望、面对需要、面对婚姻生活任何的不如意，他们很快的就通过离婚、再婚的方式去逃避痛苦，寻找幸福。因为他们把婚姻只是当作满足自我实现的工具。当你发现这个工具不好用，当你发现它不能带给你满足，而只能带给你痛苦，自然这个选择就是我不要它，离婚吧。如果离婚很容易，的确，那就离婚吧。 所以你不需要说现在越来越高的离婚率表示惊讶，说明在很多人心里面现在的离婚率还是太低了啊。所以很多人说我们应该让离婚变得更容易一点，但我也请你考虑离婚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前者是人把婚姻当作自我实现的工具，离婚的另一个原因是罪所带来的暴力和辖制。我请你留意创世纪第四章，请你翻开这一章经文，创世纪第四章23节到24节。我请你留意罪是如何在一个家庭当中对婚姻产生直观的破坏。罪带来的破坏首先就是在婚姻当中，在第四章你就看到拉麦的婚姻，你注意到没有，他的婚姻首次出现了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他娶了两个老婆，然后你注意他怎么对他的老婆说话的，第四章23节24节，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纳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他说话狠毒不狠毒？他说话残忍不残忍？可怕不可怕？你见过丈夫对妻子这样说话的吗？啊，你见过丈夫对妻子说，哦，你跟我冷战，我也跟你冷战，你不先跟我道歉，我也不先跟你道歉，啊，1:1。然后拉麦说，该隐是7倍，我是77倍。而且注意，他是对谁说的？他对他老婆说的。拉麦的妻子听我讲，不要惹我，不要背叛我，否则你会死得很惨。所以你有没有发现，罪带来的一个扭曲，首先是让一个男人对他的妻子变得极其的暴虐、凶恶、残忍。你会发现，婚姻常常跟家暴、跟辖制联系在一起。但是，当然我提醒你，你可能看到的很多是男人家暴女人，这是事实。但是家暴不分男女，男人会家暴女人，女人也会家暴男人。而家暴当然最残忍的后果就是杀死他，男人杀死女人，女人杀死男人。耶稣谈到律法当中允许离婚的情况，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的。罪所带来的破坏和辖制，甚至让以色列人不能按照婚姻原本被造的样式去生活，摩西不得不允许他们离婚。当你思想这件事情，你就发现耶稣必须要来。如果耶稣没有来为我们死，如果耶稣没有来胜过罪，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谈论婚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要婚姻不要基督的人，既得不着基督，也得不着婚姻。基督徒今天在婚姻上面临很大的征战，跟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征战。它的本质就是因为基督教信仰和现存的很多的观念，特别是世俗化的世界观有很多的冲突，而婚姻就处在这些冲突最容易激化的点上。对于婚姻信仰的基督教的观念非常的清晰，你发现我们教会信仰告白根本就没有把婚姻的教义放上去，因为我认为婚姻讲的，圣经对婚姻讲的足够的清晰，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在婚姻的教义上没有太多不同的意见。如果你要问教会对婚姻有什么看法，创世纪第二章、哥林多前书7章清楚的详细的讲，我们甚至不需要在信仰告白当中来说。这个世界对于足够清楚的声音常常觉得有被冒犯到，他们就会反过来对基督教和基督徒表达不满，甚至污名化攻击基督教。而令人遗憾的是，基督徒的生活和行为常常没有展现出对圣经清楚的教导。 这样就让世俗的声音对基督教的攻击显得很合理和可信。他们可以找到大量的教会当中的例子来说，你看教会的婚姻不是这个样子。但就圣经对婚姻的立场来说，我们要承认它的清晰性是没有什么可以辩驳的。我要提醒你，保罗这里是对基督徒夫妻说话，所以不要轻易把这种观点用在非信徒身上。不要因为圣经说不可以离婚，就劝你的非信徒朋友不要离婚。我前面已经说了，罪对婚姻造成极大的扭曲和破坏。你不可以忽略罪如今仍在这个世界存有的现状。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神，不信靠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只听到不能离婚，太残忍。我知道有些基督徒律师是不接离婚案，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我不认为你就非得阻止非信徒离婚。如果你真的面对你生活当中一个非信徒的朋友有离婚的可能性，我认为你需要关注这个真实的人所面临的真实的处境和需要，求主赐给你智慧去回应。或许我们首先应该做的不是说哦不能离婚，而是首先去认识面前这个在婚姻中丧失希望的痛苦的人，爱他们，怜悯他们，谨慎地规劝他们，为他们祷告，并在任何可能的时候向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祈求圣灵借着福音来改变他们。亲爱弟兄姐妹们，他们必须先认识神的救恩是在耶稣基督里，才能明白神所设立的婚姻。婚姻从来都不是终极的，基督才是终极的。因此你我面对一对夫妻的时候，我们的责任不是撮合或者拆散一对夫妻，我们的责任永远是向他们见证基督。这是对离婚保罗的回应。最后我们来看另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一方是基督徒的婚姻，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保罗现在对教会当中其余的人说话，注意他转换他说话的对象，教会有些信徒情况不同，他们的配偶不是基督徒，所以保罗很谨慎地对他们说话。我想我们需要学习保罗这样谨慎的态度，他特别区分这不是主耶稣亲自说的。在圣经里我们没有读到耶稣直接针对一方是信徒一方不是信徒的婚姻说话，而保罗根据他所得的启示按照圣灵的引导在这种情况说话。当然这并没有减弱保罗说话的权威。第十四十节保罗说，我想我也是被神的灵感动的。在教会里如果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愿意继续维持婚姻，弟兄不应该主动离开，而是继续持守婚姻。照样如果姐妹有不幸的丈夫，丈夫愿意继续维持婚姻，姐妹不应该主动离开，而是继续持守婚姻。在这样的关系里面，不信主的一方会因着信主的一方蒙受神的祝福。保罗特别说是被分别为圣，他们和他们的儿女被分别为圣。请注意，这是保罗在书信的开头谈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的用词，你们是一群被神分别为圣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说，因着与信徒的婚姻，甚至不幸的配偶以及他们的儿女都能够领受神给圣约群体的恩典和祝福。至少我们发现他们可以从信徒身上得到信仰的熏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可以因为听见福音信靠耶稣基督而得救。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信主的家长在灵性道德方面的正面影响要远远超过不信主家长的负面影响。当然在此有几点需要进一步说明。首先这里说他们被分别为圣，不是代表他们得救成为信徒的。这里的分别为圣不是代表他们得救成为信徒了，他们仍然需要信靠福音畏罪悔改才能得救，但这的确意味着神对圣约子民的祝福临到这个家庭里面。圣经当中家庭常常是一个整体，显然在教会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信主之中信徒 家庭当中为信主的家人比别人更有机会聆听福音，更有机会在配偶和教会其他信徒身上看到基督的荣光。 在奥古斯丁的身上，在我们周围很多弟兄姐妹和他的家长身上，我们都听过他们说起他们家庭当中有一位流泪祷告的母亲，对他们的对他们父亲和他自己最终的信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好，我们非常熟悉一首诗歌叫《唯有基督》，这首诗歌的作者盖蒂夫妇 Kiss Getty， 他们夫妇为他们的孩子写了一首歌叫做《母亲的祷告》 Mother's Prayer。 好，我没有这首诗歌的中文版，我只能自己简单的翻译一下。如果你能读英文，我建议一下你读这首诗歌。我们绝不会怀疑信主的父亲和母亲这样忠心持续的祷告将对他们的孩子产生难以估量的属灵影响力。这首诗歌是这样说的，在你入睡前我仍要祷告，我将你亲抱，祷告你身量健强壮，从小时信心得建造，这是我为你的祷告。抓住我的手，我将指教你道路，走过欢笑，穿过泪水，这些年间所要经过道路，愿你信靠主直到末了，愿你仍信靠主在末了。世道已败落，但救主正垂看一切美善事物。啊，愿他的亮光充满你，愿智慧王冠戴你心上，这是我为你的祷告。抓住我的手，我将指教你道路，走过欢笑，穿过泪水，这些年间所要经过道路，主同行直到末了，主信实直到末了。这是一个信主的祷告的父母能在他们家庭当中产生的持续的影响，这是第一点。不代表他们的家人就得救了，但他们的确可以从信徒身上得到极大的祝福。第二点，这不是为信徒和非信徒进入婚姻打开一条通道。教会当中这种情况出现，不是因为信徒寻求和非信徒结婚，而是因为福音宣教的展开，很多人信主，而他们信主的时候已经成家生养儿女。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需要处理一个新的主没有直接谈论的状况。最后，当我们说信主的家长可以给家庭带来巨大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必须回过头来思想保罗在书信前四章所谈论的那些信徒。信徒是什么？一群人，他们是信靠十字架福音大能的一群人，他们是过着保罗在五章和六章所阐述的圣洁生活的一群人。这里的信徒是一个以十字架为神大能的信徒，一个经历圣灵大能的信徒，有圣灵启示和同在的信徒，追求合一和圣洁的信徒。简而言之，是一个不断的在基督的福音里成长和成熟的信徒。正是一个不断在福音里成长和改变的生命，给他不幸的家人许多机会听见、看见、经历福音和圣灵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渴望成为神的器皿，为不信主的家人、为善年幼的儿女带去正面的影响和祝福，你不是需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但你必须成为一个改变的人，一个在福音里不断成长成熟的人。正是由于你自己在最终不断被福音来更新，你的家人看见福音的大能，看见神向罪人所施的恩惠和怜悯，看见一位爱和引导的神，你要寻求在福音里成长和改变，你的家人会因你而蒙福。这是一方是信徒的婚姻，如果他不主动离开，维持这个婚姻来祝福你的家庭。但还有一种情况，不信主的配偶坚持要离开，在这种情况下，保罗说你们可以离婚，无论是弟兄还是姐妹，不必拘束，不要受束缚，不必受辖制，对方要离开就离开吧，你有自由。信徒这时候没有责任去挽回这桩婚姻，也不需要苦苦强求对方和自己复合。神召我们是要和睦，这和睦是当不信主一方留下的时候，信徒仍来继续保持婚姻，但不信主一方决意离去时，信徒就能够放手，并求神在婚姻的痛苦当中让他们脱离。 最后十六节，保罗用一个反问来结束他对婚姻问题的一个回应。和合本的翻译现在读起来很容易被误解，他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这句话读起来带有一种强烈的鼓励倾向，通常期待肯定的回答，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影响他呢？应该能影响吧，常常有这样的倾向。但保罗在这里的问句要表达的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概念，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神会如何使用我们来影响不信主的配偶。保罗是在说，你是做妻子的，你不知道神会怎么样使用你来影响你的丈夫，你做丈夫的不知道神会如何借着你来影响你的妻子。保罗是在说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而这种不知道带来什么？这种不知道带来的不是绝望或者盲目的乐观，这种不知道带来的是一种敬畏，一种对主隐藏旨意的敬畏。是的，主，我们必须承认，对于这个人的一生我们无法彻透，对于我如何会影响我的配偶，对于我如何会影响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我知道做父母的常常有个煎熬，就是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管教，我们的工作可以显出它的效果，如果看不见效果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我究竟做的对不对，我需不需要持续下去。但弟兄姐妹们，在一定的时候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不能知道，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知道的。我所说的话，我的反应，我的管教究竟会对一个人产生怎样影响，我不知道，这是神的主权。神不要我知道，他只要我顺服。神没有让我知道我要如何影响这个人，这是我的权利，你只要跟随我就好。这种不知道带来一种敬畏，对神的敬畏，就是在敬畏当中按照主他清楚的旨意去行事就好了。若神让不信主的一方留下，我们就努力忠于自己的职分，爱人不是人，按照福音去生活。请注意，你必须按照福音去生活。如果你的配偶愿意留下，但他禁止你做基督徒，禁止你聚会，你应该拒绝他而顺服神。如果在这个婚姻当中对方没有离去，你不能拒绝去爱他，服侍他，履行你作为妻子或丈夫的职责，你始终有责任要传福音给他。若神让不信主的一方离去，那你需要学习安息在神的主权当中，接受这个可能很痛的结果。这就像我们诗歌本上一首诗歌叫平耳易行，他唱的平耳易行主，平耳易行，因主是陶人，我是泥土，陶我与造我，造主旨意，我在此等待，前功尽后，平耳易行主，平耳易行，求主安慰我悲哀疲倦，并求主我神抚摸医治，权柄重权柄全是主人，大能和良善的主是我们在婚姻中可以依靠。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所造的婚姻何等美好，你在智慧和大能当中建立婚姻。那我们也看到罪极大的破坏了你造的婚姻，撒旦的诡计就在于破坏婚姻，破坏家庭，他让人心被扭曲，要将婚姻拿来利己，他让人心被扭曲，以罪和暴虐在婚姻中对待彼此。今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可怕的问题，可怕的罪，真是由此。天父，你来拯救我们，你也要来拯救 更新婚姻，你是在福音里面来建造你子民的婚姻，来让你的子民在婚姻当中经历到你福音的大能和拯救。在信徒的婚姻中，在一方是信徒的婚姻中，在单身和离婚的处境当中，主啊，你完全知晓你的子民在这世界上所要面对的那些扭曲、败坏、残缺、黑暗的处境。你并没有不出声，你完全知道，你也看顾，你也说话，你在福音当中赐给你的子民智慧、忍耐、盼望，去行事、去等候、去回应。求主，你在今天教会弟兄姐妹单身的生活当中、婚姻的生活当中、寡居的生活当中、盼望婚姻的生活当中、在婚姻当中需要忍耐的处境当中，主啊，让我们经历你的福音，让福音成为我们的满足，让福音赐给我们回应我们处境所需的智慧。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